好，他就顾不得连诗，那黛玉推他，他才接了一句说：“撒盐是旧谣。”好，我们知道《世说新语》里面有一次下雪了，所以这些谢家、王家的子弟就在那边看雪，然后老祖父就会说：“哎，你们每一个人形容一下这个雪。”好，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文学训练，所以有一个人说：“撒盐空中。”啊，这个雪很像把盐撒在空中。那我想这个也真的要雪的经验。我有一次在日本的时候，去在初春的季节，如果你穿着黑色的深色衣服，你会发现里面出现一点一点，因为那个细雪啊，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像真的像盐，而且是精致盐，细细的，如果你不穿黑色衣服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就是那个小小的细雪。谷崎润一郎写过一个小说叫细雪，那个细雪我特别在日本会感觉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樱花季节初春的时候就会有细雪这样飘下来，它不是大的雪片，它是小小的细雪，那有时候跟着樱花的花瓣会一起飘的，构成日本的很特殊的一种风景上的美学。所以他就讲撒盐是旧谣，就意思说这是非常早的，因为《世说新语》是在东晋时代的一种歌谣，就撒盐空中擦可泥，这个诗句是形容它是一个旧的诗句，那挺衰油破掉就是一个船靠在那边，那有说一挺说油破掉，还停泊着一个钓鱼的一个人那湘云就笑着说：“你快下去吧，你不重用，倒耽搁了我你看到那个湘云的厉害就说：“你给我让开吧这个里面就是在玩游戏，玩到最高潮的时候，那个湘云就觉得说：“哎，你别在那边挡着我，因为宝玉大概接的有点慢。”那他就觉得你耽搁了我，要快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玩牌也是看到一个人出手出得太慢，你就急死了，说：“哎，你给我下去吧，我来下这个牌。”所以他在这里就有一点觉得他耽搁了就讲到孤松定酒药，霓虹从应机又听了两句，那宝琴就连到林府或文桥，林府或文桥是在树林当中，好像还听到有樵夫用斧头在砍树的声音。林府或文桥，因为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寒冷，樵夫出没的比较少，可是他在讲一种好像孤孤零零的声音，好像还听到一点树林当中在砍树的樵夫的这个声音，然后又给了一句说：“拂向千峰突。”好，拂向是讲下过雪以后，整个的园，北方的我想大家听过什么乐游园，什么园，就是一个高的丘陵的台地叫做园。那因为被雪覆盖以后，看起来像一头白色的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毛泽东写过一首写雪的诗，里面用到这个典故，就是园曲蜡像，好像蜡烛做的像，也用的一样的典故就是毛泽东在很年轻时候写过这首诗，写雪写雪。其实写雪写的好的诗不多，那他的这首诗倒是很多人在谈就是北国风光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园曲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下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句子：习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他年轻时候写的，很多人就说这首诗大概看到他要做皇帝了，就是里面有一种气派，就是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所以他在讲说，你要看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才是最厉害的一些人，所以里面是有一个气派了。所以当然这首诗我们看到就是也在讲雪就是他在北国的时候看到的那个雪景的时候，他唱出来的一首诗。所以园曲蜡像，这个拂向千峰突，就是一个峰一个峰突起来的那个状况，常常典故里面就会用像来形容。那湘云就连句到盘蛇一静摇，盘蛇一静摇是因为下过雪以后这个真的要在雪地里 这个岛是我在台湾的合欢山看过，有一次做学生的时候寒训，然后合欢山上下了雪，然后你在比较高的地方看到全部是白的，可是那个人走过的那条路是黑的，黑色的，因为它会踩过去雪就会融化，所以那个像一条蛇盘旋在白色的山峰里的那个叫做一径遥啊，就是有一条路远远的走远，就像一条蛇盘在那里一样啊，盘蛇一径遥，所以福相对盘蛇，千峰对一径啊，千对一，数字对数字，凸对遥啊，注意永远注意那个对仗的这个关系，而且有没有发现是别人给你第一句，所以你要对别人的第二句，那个才是困难，因为其实训练一种敏捷啊，在整个思考上很快的能够把这个东西对出来，那有的人典故很多，可是可能要慢，可是有这个就是反应快，所以湘云在这一天赢了，就是他快啊，所有东西啪一下就出来，啪一下就出来啊，花园惊冷结啊，花有一种缘分，可是它在这么寒冷的时间里面好像忽然被冻起来了啊，被冻起来等待着要开放了啊，那个花园惊冷结，宝钗跟大家都叫了一声好，有没有感觉在旁边有一种快乐，就是一个句子出来旁边说好，其实我们在文昌公园听到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唱山歌也是有一个句子一出来的时候旁边哇，就然后就拍手，因为太棒了，就是那个句子这么好，所以我想写诗在书房里写诗才最没有意思的，其实变成山歌的时候它旁边有鼓噪，有所有人的参与，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精彩啊。那个山歌当中写诗的那种赛诗会，它中间有一种激荡的那个力量，就会非常非常快乐，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旁边那个叫好的那个声音。那探春就接着说色旗未双凋啊，对花园惊冷结，他说色旗未双凋，那也有花在这个时候是要盛放的，并不是所有的有颜色的花都害怕寒冷就不开花就凋零了，色旗未双凋。好，他又给了一句深院惊寒雀，就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画面，常常那个麻雀是那种很怕惊动的鸟，它在一个中庭里面东走走西走走，看到有一些东西可以吃在那边吃，可是什么东西惊动了它，那个雪堆在屋檐上堆久了以后会哗下滑下来，那个滑下来的时候那个鸟会吓一跳，以为是什么东西就飞起来。好，我们会看到在北方常常会看到这种画面，而且在宋画里常常用这个东西作为一种主题啊，就是深院惊寒雀啊，就是那个寒冬的麻雀被落雪惊动了，那湘云渴了赶快就喝茶啊，你看到小说怎么样在一个长诗当中不断的加入戏剧性的动作，如果句子一直连下去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在这里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就学习诗跟小说怎么互相结构，就是湘云不是一直跟人家在那边抢着讲，所以最后渴了说啊，我渴得要死，来杯可口可乐，他就跑去喝一口然后再连啊，所以中间就有一个节奏的缓冲，那这个是最难写的啊，就是如果这个作者不是好作者的话，你就会发现句子一直连下去一直连下去，其实就会呆板啊，就会有一种呆板。湘云就喝了茶，那湘云喝茶的时候邢岫烟就插进去了，你看到这种都是有没有发现是新来的转学生，就是还很客气的李文李琦邢岫烟都不太好意思跟大家，因为他们比较熟嘛，那新来的就有一点害羞就不太好意思，可是现在湘云在喝茶，邢岫烟有机会就连了一句